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5日星期二22点整，巴黎时间星期三0点整，北京时间星期三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利比亚两大对立派别在巴黎达成走出乱局的原则协议。北京要求华盛顿停止侦察飞行。巴黎警察局终止驱逐一位无证件的中国女子出境。斯里兰卡批准中企拿走深海港多数股权，但中方只限营运。特朗普称美国准备与英国签署重大经贸协议。朝鲜可能会在停战64周年日再次试射导弹。人类8月2日起耗尽地球全部资源。德国拜仁足球俱乐部参与拜仁深圳足球学校的建设。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利比亚两大敌对派别在巴黎协商似乎取得了成果。利比亚东部军事强人哈夫特和国际社会认定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周二在法国承认，将致力于让利比亚走出混沌的局面。两人共同呼吁停火并尽快组织大选。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下，两位敌对势力领袖在巴黎近郊商议，两人赞同但并未签署一个10条联合声明。10条声明以阿拉伯语向媒体宣读。根据法文版声明，双方认为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办法只能是政治解决，通过一个联合利比亚所有人的民族和解进程来达至这一目的。两名敌对势力的领袖补充说，我们承诺各方停火，除对抗恐怖主义以外，反对所有借助于武力的行为。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萨拉杰是利比亚民族和解政府的总理，内阁设在迪利波里以外，至今无法确立对国家的统治。哈夫特元帅则是利比亚东部军事强人，在战场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许多观察家对他的野心存疑。两位领袖同时保证将行动起来，尽快组织利比亚大选。法国总统马克龙则高度评价两人的历史性勇气。马克龙之前称，利比亚选举可能会在明年春天时举行。马克龙同时认为，利比亚两位领袖均具有合法性和能力，把利比亚众多的分裂团体团结在周围，从而为实现民族和解铺路。不过，法国外交方面的消息称，这只是第一步，这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已经实现了和平。利比亚自2011年10月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波兰总统杜达让外界大吃一惊。星期一，杜达总统通过电视宣布，他将否决波兰议会最近通过的两项司法改革措施。这两个措施分别涉及波兰最高法院的改革以及有关波兰全国司法委员会的改革。这两项改革措施都是由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提议进行的。波兰总统杜达也出生于这个政党。几天前，波兰发生大规模街头示威，抗议该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系改革。波兰总统表示，要否决的那两项议案都被普遍认为是挑战司法独立。对于波兰总统的表示，波兰反对派认为这是向好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并不打算放弃斗争。包括街头的示威抗议活动，波兰公民论坛党派的国会议员拉法尔·特沙斯科夫斯基表示说，
我们一直要示威，因为要显示我们的力量，显示公民社会的力量，显示反对派的力量。但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正在破坏波兰民主的政府，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要知道，我们的公民社会是有力量的，民主机构也是有力量的，这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期待着民主和公民社会将在波兰取得胜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中国的足球有长足的进步。德国著名的拜仁足球俱乐部将在深圳建造足球学校，帮助中国振兴足球。详情请听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慕尼黑晚报报道， 德国著名拜仁足球俱乐部和中国合作，在深圳打造足球学校，帮助中国振兴足球，当然自己也将从中获益。振兴足球是中国的梦想。根据双方就打造深圳足球学校达成的协议，拜仁参加足球学校的建设期暂定为五年。拜仁足校的教练和球员将经常前往慕尼黑观摩取经。到2019年，该校的发展规模将达到学生1000人，会有学生宿舍和16个球场。拜仁球队和领导人在深圳和中方伙伴共同参加了拜仁深圳足球学校新闻发布会。拜仁俱乐部董事长卢姆尼格说，让我们观看的场所显示，足球在中国，尤其在深圳，正走在十分良好的发展道路上。拜仁俱乐部主席赫恩内斯说，深圳市长十分隆重地迎接了拜仁球队，中方投资数百万欧元以推动足球学校的发展，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还发现中方诚心诚意地寻求合作和友谊，这有时比金钱更重要。卢姆尼格还谈到了德国培养足球新秀的经验和对拜仁球队的重要性。他说，这里的要求是成为第一名，在咨询和培训方面我们还会再加把劲。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美国国防部周一指出，两架中国战机在东海采取高危险动作，从美国海军侦察机贴身越过的事故之后，中方周二反而为这一行为辩护，并呼吁华盛顿停止在临近中国海域侦察飞行。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两架中国歼十战斗机当中的一架从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下方快速越过，然后减速在美军机前拉起，迫使美军飞机归皮以避免撞击。其中一架中国军机上装备了炮火。上述事件发生时，美国军机正在远离青岛150公里外的国际水域进行侦察飞行。中国国防部周二发表声明称，两架战斗机的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是合法、必要、专业的。中方要求美国结束其不安全、不专业、不友好的侦察飞行。中方指责这种飞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损害中美海空军事安全，危及双方飞行员人身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被记者问及如何解释这一事故时，称中国遵守了国际航空条约的规定。美中这类空中事故并不孤立。今年5月，一架中国战机在国际水域上方拦截一架用于探测辐射的美国飞机。2001年，一架美国侦察机与一架中国喷气战斗机相撞后，在海南岛紧急迫降。巴黎警察局周二宣布已终止对一个无证件中国女子的驱逐程序。这位有着一个女儿的母亲得到法国电影界和教育无国界组织的支持。她在一家制衣厂被警方逮捕时，丈夫和女儿不在现场，被关入了关押中心时曾试图自杀。曹慧玲32岁，有一个10岁的在法国读书的女儿，并且怀有身孕。他的处境赢得了法国12位电影导演和电影演员的同情，他们联合向法国政府写信，要求予以释放，并且使其身份合法化。曹慧玲目前已经离开关押中心，并且回到家中。在支持曹女士的电影人中，包括以影片《刻石风云》夺得2008年金棕榈大奖的导演劳伦·港泰，以及其他几位法国著名演员。巴黎警察局周二表示，考虑到曹女士的现状，警察局长决定中断遣返程序。但警方同时表示，曹慧玲与其丈夫仍处于不自由状态。两年前，曹慧玲与丈夫以及八岁的女儿来到法国，他们随后向法国提出难民申请，但被难民局驳回。去年，法国当局下令曹慧玲一家必须离开法国。法国警方于6月23日在一家制衣厂检查身份时拘捕了无证工作的曹慧玲，她随即被送入关押中心等待驱逐，当时她的丈夫和女儿并不在现场。7月14日，警方对其实施驱逐，当曹慧玲被押至机场登机时，曹慧玲拒绝登机，回到关押中心后割开了动脉，在医院抢救后重新被送回关押中心。 斯里兰卡当局限制北京在斯里兰卡深海港的角色。斯里兰卡政府周二批准了一项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深海港多数股权出售案，但是中方只是负责港口的营运。斯里兰卡运输部长周二表示，政府最终同意以 10.12 亿美元出售赫班托达港 80% 的股权售给中国国营的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剩余的股权属于斯里兰卡港口管理局，但是中国方面只负责港口的营运，斯里兰卡负责港口的安全。这位部长解释，这样做将缓解外界对于中方可能不当使用港口的疑虑。另外，中方同意在10年后把股权占比减至 65%。 斯里兰卡政府批准这一出售案后，还需等到斯里兰卡国会最后通过，当局将于本周将此项销售案递交国会讨论。赫班托达港位于全球最繁忙的东西方国际航道印度洋，中方提出购买计划后，曾引起部分国家对于中国可能要把这座港口变成军事要塞的担心。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朝鲜继续不回应韩方提出的军事会谈的情况下，韩军并无计划率先停止敌对行为。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国防部之前向朝鲜提出于21号举行军事会谈，但是朝鲜没有予以回复。韩国国防部对此曾表态说，总统文在寅月初在柏林倡议中提议以朝韩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的7月27号为起点停止敌对行动，因此对话提议在27日前仍然有效。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说，韩国政府17号提议21号在板门店召开朝韩军事会谈，讨论相互停止在军事分界线的两侧的敌对行为，但是朝方至今没有回应。与此同时，韩国红十字会也于17号向朝鲜提议在8月1号于南北韩边界的板门店举行南北韩红十字会工作会议。就在10月4号南北韩共同宣言发表10周年和今年10月4号中秋节的时候，商谈南北韩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事宜，但是朝鲜对召开南北韩红十字会的建议迄今也没有任何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宣布，美国准备与英国签署一个重大贸易协定，特朗普同时批评欧洲联盟正在实施保护主义。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目前正在华盛顿访问，他发表了一个在英国脱欧大背景下英美贸易前景的演说，之前他与美国外贸代表进行了会晤。7月27日将是朝鲜战争结束64周年的日子，平壤被怀疑可能会进行新的导弹试验，这是美国与韩国媒体周二报道的消息。韩国媒体引述匿名的韩国政府官员称，朝鲜试射导弹的可能性极大，迹象显示载有导弹发射架的大卡车正在向平安道以北运行。韩国媒体认为朝鲜可能进行一种新型的导弹试验。美韩军方负责人士已发出警告，这次新的试射有可能是一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两家非政府组织警告，人类将于8月2日用完地球每年可供给人类使用的全部资源。从这天开始，人类将靠借账生活。该组织称，每年的耗尽资源日都在提前。故此，星期三8月2日对地球而言是资源超用的日子。地球再生的可供人类使用一年的资源已在这一天用尽。该组织主要通过五项资源来计算资源耗费量，分别是捕鱼、饲养、种植、建筑以及水资源使用。去年的资源耗尽日是8月3号，尽管六年来人类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有所减缓，这一象征性的日期无可避免地在不停地超前。1997年时，这一日期曾是9月底。据指出，资源超级消耗的费用已十分清晰，水资源缺少，沙漠化，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力下降，鱼类资源储存减少，滥伐森林，一些动物种类消失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有可能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朝鲜似乎准备再次进行导弹试验。这名官员表示，已发现携带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运输车于7月21日抵达朝鲜平安北道归程。对此，韩国星期二呼吁平壤采取克制。韩国统一部官员称，相信平壤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美国情报部门表示，朝鲜正在准备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是中程导弹。美方官员表示，美国卫星探测到的新图像和基于卫星的雷达辐射表明，朝鲜可能正在为另一洲际弹道导弹或中程导弹测试部件和导弹控制设备。本月4号，朝鲜宣布成功发射一枚火星14型洲际弹道导弹。韩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星期二也表示，在朝鲜平安北道一带搭载导弹发射管的移动式导弹发射车持续移动，朝鲜有可能在停战协定签署日即7月27日前后发起挑衅。这位消息人士说，虽然尚未发现移动式发射车固定在一个地点并准备发射导弹的迹象，但由于发射车随时都能发射导弹，美韩军方正在密切跟踪相关的动向。另外，美方还发现一艘朝鲜潜艇在国际水域从事异常活动，目前已经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鉴于朝鲜方面的举动，韩美军方已经提高了警戒的水平。这艘朝鲜潜艇可能是苏联在上个世纪50年代设计建造的罗密欧级潜艇，长65米，比较陈旧。该潜艇目前在日本海活动。美军观察到，这艘潜艇航行约100公里，直达国际海域，这一巡逻距离不同于以往的训练。2016年8月，朝鲜使用潜艇成功地发射了火箭，火箭飞行500多公里，首次到达日本防空识别区。这表明朝鲜已经具备相应的水下发射技术。据悉，朝鲜拥有大约70艘潜艇，不过大多数都很陈旧。平壤方面，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7月23日刊登文章，介绍朝鲜主张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观念。文章认为，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射程为6400公里。文章中介绍，洲际弹道导弹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按照预定的轨道从一个大洲射到另外一个大洲，即按照预定弹道飞行的火箭。一般来说，就是装载核弹头飞行6400公里抵达标的物的地对地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的一种。韩国军方将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分为洲际弹道导弹，而朝鲜将该基准提升到6400公里，意在凸显朝鲜发射的导弹可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金东烨分析称，朝鲜具体沿襟6400公里射程，建至美国加州安克雷奇，朝鲜将加州作为洲际弹道导弹的首个目标。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表示，韩国政府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等任何挑衅都保持万全的应对态势，韩美有关部门正紧密合作，密切追踪和监视有关的动向。对于朝鲜试射后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赵俊赫表示，安理会正以理事国为主针对7月4日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商讨制裁决议案，韩国政府将同美国等友邦保持密切合作，在外交方面倾注努力。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25日也表示，在朝鲜继续不回应韩方做出的军事会谈提议的情况下，韩军并无计划率先停止敌对行动。韩国政府17日提议21日在板门店召开韩朝军事会谈，商讨互相停止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敌对行为，但朝方至今没有回应。有评论指出，不管朝鲜以什么理由拒绝韩国方面的提议，韩国政府依然认为朝鲜有可能会根据今后的走向 接受韩国未来提出举行会谈的要求，但从当前朝鲜所持的强硬态度来看，对话时机显然尚不成熟。韩国政府已经表明将一直保持韩朝对话渠道畅通，尽管朝鲜不可能停止核岛挑衅，但文在寅不断就南北对话释放善意，对溢出激发的半岛局势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朝鲜最后改变态度，积极回应接受韩朝军事会谈的要求，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最终持什么态度和采取何种政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7月2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及国际版面重点关注的内容有：为什么欧元对美元的汇率飙升，波兰总统杜达表示要对波兰政府提议的备受争议的两项司法改革措施行使否决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内前往参议院就他曾经四次会晤俄罗斯大使的事情进行解释，以色列放弃在穆斯林称为神圣禁地犹太人所说的圣殿山安装金属探测门。在国际版面，有关中国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是习近平在党代会召开之前进行肃清，副标题写道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习近平的一个亲信陈敏尔所取代。文章表示，就像最近五年来每次有大老虎落马时一样，这一次有关孙政才涉嫌违纪被调查的公告也是非常的简短。在消息传出后，重庆的一家官媒的一名记者表示说，这是从事政治的风险，没有人感到吃惊。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此次肃清是有背景的，中共十九大预计在秋天召开，其脚步越来越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届时将连任一个新的五年任期。但是有一个未知数，这就是在这次大会之后，权力在习近平及其盟友手中的集中程度会有多高。文章在介绍了孙政才的工作经历之后表示，孙政才的突出的一点是他的年龄，他今年53岁，比习近平小10岁，他属于中共第六代领导人。如果习近平在2022年放弃权力的话，孙政才是有可能继承习近平权力的人之一。文章援引一位伦敦的中国专家表示说，孙政才的落马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是对有着野心的同样年龄段的官员们的一个警告，或者你们要紧跟在习近平的身后，或者你们就是习近平的敌人。这位中国专家还表示，孙政才没有站在习近平的身后，就像最近五年间落马的部长或者部长级官员那样。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一点也没有让人吃惊，是习近平保护的亲信取代了孙政才，权力的转移甚至在孙政才被宣布受到调查之前就进行了。取代孙政才的是陈敏尔，今年56岁，主要的政治生涯都是在浙江进行的。习近平曾经执政浙江5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习近平培育出了一帮忠于自己的官员，并且逐步把这些亲信都给提拔到了重要的职位。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说，陈敏尔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中的亲信。2016年8月，几乎整整一年前，巴黎华人从事服装生意的张朝林先生，在巴黎近郊的欧拜维利埃的街头，被三个企图偷他钱的小青年打伤，并不治身亡。一年后，这三个小青年被送上法庭审判，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报道的一个内容。该报强调，法官承认这一案件涉及种族歧视。 同时，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在张超林死后，如果没有一些人在背后操纵的话，这一事件也许就像近年来很多华人受袭击的事件那样无声无息了。在背后操纵的人之一，就是一名音译名叫曹花琴的，外号叫胖子的人。这人多次被判处监狱徒刑。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
七月份曝光的加拿大外交部年初的一份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重点琢磨，但也指中国在某些方面有积极进展，说在与加拿大等国磋商后颁布了中国首部反家暴法。更早之前，加拿大国会山时报曾撰文介绍加拿大如何帮助中国制定反家暴法的细节，并引述前驻华大使赵蒲的话说，在与中国政府讨论人权问题时，反对家庭暴力具有政治上的安全性，中国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家庭暴力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人们很少提及。这种情况在2011年9月发生了变化。因倡导疯狂英语而闻名中国的企业家李阳与美籍妻子李晶的家庭纠纷在中国引发热议。李晶在新浪微博上控诉李阳对其疯狂实施家庭暴力，并要求离婚。照片显示她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但警察却置之不理。李阳后来公开承认殴打了妻子，但他以为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家丑不能外扬，妻子不应该对外人诉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已婚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但很少有人向当局报告。据2016年10月离任的赵普大使透露，2013年被撤并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家庭暴力问题上与中国有多年的密切合作。1998年到2005年期间，向中国妇联提供了500万资助，帮助加强中国各级妇联、警方和中国法庭在处理家庭暴力方面的合作。在中国政府刚刚考虑要起草反家暴法时，中国官员就来与他接触，要求他为中国立法者访问加拿大提供方便。在加拿大方面同意后，中国官员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加拿大政府、司法和社会服务机构是如何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的妻子莫林·麦克提尔律师也助了一臂之力。他在2015年参加了加拿大驻华使馆举办的一系列妇女维权活动，而这些活动是为了纪念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20周年而举办的。加拿大外交部资料显示，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于2014年10月访问了加拿大，与当时保守党内阁的司法、妇女和公共卫生部门多次会晤，从加拿大打击家庭暴力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4年期间，约有4%的加拿大家庭发生过家庭暴力，比10年前的7%有所下降。赵普回忆说，中国官员对加拿大有关滥用法律的定义也很感兴趣，因为这些行为事关调解和刑事处罚。加拿大外交部相信，加拿大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塑造中国法律的最终文本，因为加拿大为中国家暴法草案的前两稿提供了修改意见。外交部称，尽管有一些缺点，但它是重要的里程碑。2015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正式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并简化获得限制令的程序。这一法律涵盖已婚和未婚的生活在一起的异性夫妻以及寄养的儿童，适用范围包括心理和身体虐待，但不适用于同性伴侣。这也是加拿大外交部承认有一些缺点的地方。加拿大反暴力和反骚扰的法律适用于不同性取向的配偶，但中国法律并不承认同性家庭。 中国官员对外解释说，反家庭暴力法没有涵盖同性伴侣，是因为中国政府尚未发现同性伴侣间的暴力问题。但赵普相信，原因是中国政府还没有准备公开承认同性配偶的法律地位。尽管如此，加拿大外交部还是为中国政府在起草法案的早期阶段就找加拿大取经感到自豪。赵普认为，这是一个经过长期合作取得成果的好例子。由于过去的成功合作，中国愿意与加拿大政府讨论反家暴问题，并从加拿大的法律中寻找灵感。中国方面对此也直言不讳。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肯定加拿大与中国在司法领域有良好的交流，并强调从其他国家的良好立法经验中取经是中国的长期做法。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利比亚两大对立派别在巴黎达成走出乱局的原则协议，北京要求华盛顿停止侦察飞行，巴黎检察局终止驱逐一位无证件的中国女子出境，斯里兰卡批准中企拿走深海港多数广权，但只限营运。特朗普称美国准备与英国签署重大经贸协议，朝鲜可能会在停战64周年日再次试射导弹。人类8月2日起耗尽当年地球全部资源。德国拜仁足球俱乐部参与拜仁深圳足球学校的建设。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国债公开市场上收益率出现倒置，三个月期的国库券收益率超过了六个月期券。市场对星期一标售的三个月和六个月期的美国国库券的买性为大约八年来的最低。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财政部为这两种期限的国库券支付的利率也是2008年10月以来最高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在现金余额消耗尽之前，国会需要在10月上中旬前提高债务上限。与此同时，一些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减少国债发行。投资者星期一对最新美国公债发行采取回避态度，因为越来越担心如果国会不能在10月政府资金用完前调高举债上限，联邦政府债务偿付可能就拖延。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暗示，财政部可能在9月达到举债上限，并且鼓动国会在8月休会前提高上限。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已经着手就这个问题举行两党磋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财政部在目前的借款限额下可以为政府提供资金一直到10月初到10月中旬。尽管特朗普政府希望国会尽快的采取行动，但是上面的预期给了议员等到夏季休假之后再上调债务上限的余地。美国的 Jeffrey and Corporation 货币市场策略师 Tom Simmons 说，从2015年那次以来，华盛顿方面在举债上限问题上争执，让人们的担心已经达到无法抑制的水平。华尔街仍普遍认为，国会将及时达成提高法定举债上限的协议，以避免政府违约。目前，联邦政府的举债上限为19.9万亿美元。然而，现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国会在八月休会期之前将这个问题作为优先议题讨论。目前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医保改革上。因此，美国国债公开市场上收益率出现倒置，三个月期国库券收益率超过了六个月期券。财政部数据显示，财政部为这两种期限的国库券支付的利率也是2008年10月以来最高。美国财政部以 1.180% 的利率标售了390亿美元三个月期的国库券，为2008年10月20日以来最高。当时的标售利率为 1.250%。 这次标售的 投标倍数是 2.87， 与两周之前录得的八年来最低水平相当。美国财政部以 1.130% 的利率标售了330亿美元六个月期的国库券，这是2008年10月27日以来的最高水准，当时的标售利率为 1.400%。六个月期国库券标售的投标倍数是 2.91， 是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在五月再次买入美国公债，保持了它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地位，中国则连续第四个月增持美国公债。日本五月持有的美国公债规模从四月的 1.107 万亿美元增加到 1.111 万亿美元，三月的持有规模为 1.121 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公债规模从四月的 1.092 万亿美元增加到 1.102 万亿美元，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大持有国。中国对美国公债的持有规模增加与它外汇储备增长的步调一致，此前中国收紧资本管控，而且美元走贬。整体而言，外资买入 463.7 亿美元的美债，为2015年6月买入 720.1 亿美元后的最大买进规模，四月外资卖出 225.3 亿美元美国公债。与此同时，外国民间投资者和政府机构五月买入的美国长期公债规模为十个月最多。五月道琼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录得的涨幅，指标公债收益率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外资五月买入919亿美元美国长期资产，超过前月修正后的97亿美元。五月买入规模为2016年7月买进951亿美元后的最高水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最近一年来，法国政坛动荡非凡，似在经历着一场延绵不断的地震。每一场震荡都会造成旧体制的部分瓦解。五月七日，马克龙当选总统，将法国引向一个新的起点。总统领导下的新政党在六月十八日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令法国的政治生活再次经历震荡，并衍生出一个得到彻底更新的议会景观。自此，新总统马克龙是否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展开深层次的改革？新的议会将如何处理与总统府之间的关系并发挥作用？真正的反对党何在？对此，我们对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进行了采访。刘学伟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您如何分析法国目前的政治局势？
历时一年之久的法国大选举总算落幕。法国的政治生活应当又可以恢复常轨了。立法选举的两轮之间，各家民意测验机构都给予共和前进党（简称共进党）吧。第二轮以压倒优势胜选的预测，其议席预测从400到480席不等，但到577席，整个议会席位的70%到80%。一时间，海啸碾压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由于自法国民调的高准确度，选民把这些预测当真，总的反应似乎非常的直截了当。马克龙赢太多，应当予以压缩。果不其然，在第二轮选举中，这个预期中的海啸就下降了好几个级数，一直降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要知道，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5届议会中，仅有2届执政党拥有的议会议席略微超过60%。另外超过50%的也仅有2次，因此这次马克龙的共进党赢得60.8%的议席已经算得上是大胜，但并非史无前例，更不是先前预料的碾压式的海啸。大家也注意到，这次立法选举的弃权率两轮双创纪录，这也是表明了法国民众还没有把一切赌注都放到马克龙的篮子里，很多的国民对他还是信心不足的。
马克龙当选后可谓一路顺风，赢得立法大选，又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从此他是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推动改革了呢？
一个理想的西方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理想比例应当符合那个著名的黄金法则，就是6:4左右了。执政党的席位如果不够60%，优势太小会影响立法效率，但是优势太大又容易失去监督。事实上，仅被期待了几天的海啸并未发生，这次选举的结果可称恰到好处。不过保存尚且完好的共和党和几近彻底崩盘的社会党内，现在都面临着是与总统都是充分合作的建制派和只当反作派的路线斗争。已经听说共和党内有为数达到50%的建制派要自立议会党团，这个发展当然对马克龙有利。总统菲利普依然是共和党身份，他获得议席，按规矩交由他的当然还是共和党籍的替补者出任，还有其他阁员也有类似情况。总之，马克龙的第二内阁依然是多党联合内阁。就在本月21号，马克龙的总统多数出现了第一个重大裂痕，前进党的头号结盟者民主运动的主席贝鲁因被该党的欧盟议会空想门牵连，为自清而退出政府。不过民主同盟还是在内阁中保留了2个席位，逼着感觉马克龙的处理还算有章法。
前进党在议会处于绝对优势的局面，将对法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议会将如何处理与总统府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共进党虽然还不至于一党独大，却还是只有一个领袖，本来可以辅佐他的贝鲁现在威信大失，也是难以判断他有多大影响力。马克龙的一切来得太快，他个人的影响力也太大，比如说那些大批的新科员，一半妇女，一半非专业，一半年轻人，一大半都是第一次当选，仅靠马克龙的光环当选，他们并无自己的实力和势力，这对马克龙指挥操控议会当然极为有利。但如果马克龙不是圣人，有什么举措适当，指望他那个近乎御用的议会党团来帮他把关纠偏，恐怕难度就会大一点。这是一种全新的议会生态，能否运作良好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以前那种老气横秋，职业政客垄断，数十年连任的议会生态当然也有很多的弊端，这回是不是矫枉过正，只能等着看。
那么依你看，马克龙的政纲真的就能救法国吗？
这个题目很大，限于时间，这里只能择几个要点来说。我只能先说他还是有机会，但真要成功会很不容易，因为法国现在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还是太大了。法国今天面临的第一难题可以概括为经济问题，稍微说详细一点，就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七高，是高工资、高福利、高物价、高税收、高债务、高劳动力成本、高失业率，其中前两高是他们必须捍卫的成果，后高则是代价。这些问题如果不说是病入膏肓，也显然是深入肺腑，绝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比如现今政府的第一要务迫在眉睫的劳工法改革，绝对必须经历9月份就会开始的街头第三院基础派示威的考验，这个考验相应他扛得过去。与之配套的比如税收改革还有许多，效果也相信会有，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后面了五高成可，就还需要观察，甚至不要期待太高了。如果能改善20%，比如失业率如果能在5年内从10%降到7%的上下，那就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了。法国现在面临的第二难题是移民危机，对中东伊斯兰世界人口宗教输出的大局面，马克龙似乎没有什么大格局的应对方略，他打算认真应付的似乎只是这个大局面上面开出的恐怖主义这朵最毒的花。在我看来，这是标准的羊汤止沸啊，因为无论你摘去多少朵毒花，新的毒花还会冒出来，哪怕是把 ES 灭掉之后，这个大局面也难以有根本好转。法国的治安危机背景内是它是特定的一部分移民无法在法国安居乐业的结果，法国的移民危机是治安危机和恐怖主义危机的深刻的背景甚至根源。在这个方面似乎马克龙并未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在近期召开的欧盟峰会上，G20 就说马克龙还在主张相当宽厚的难民移民政策，对此本人当然弃其一位不可，当下之就是应当把那些帮助难民的钱送给黎巴嫩、土耳其等国，就近建立安全区、难民营，全力推进那里的政治解决进程，一旦和平实现，送回难民，重建家园。难民是一时的，移民则是永久的，不让难民变成移民，这才是唯一的正解。马克龙说不再强求阿萨德下台，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阿萨德就算是卡扎菲第二，有阿萨德的叙利亚也会比没有卡扎菲利比亚强。叙利亚离开了阿萨德，那就非常可能变得和今天的利比亚一样，完全无法收拾。国内的移民政策，马克龙似乎继承奥朗德的路线，并不打算明显收紧，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文明冲突是一个很严峻的题目，现在的这个方向继续姑息延宕，估计会给勒庞的民族阵线准备更晚一些时候的上台更多的机会。在这个议题上，政治正确的墙竖得太高，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多说话的余地。本人认为现在法国人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一个很多人尤其是左派人士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意识形态危机。特朗普上台是对美国的相应的危机，政治正确泛滥成灾的一个巨大回应。在这个方面，马克龙主义似乎太过的正确，他似乎要捍卫一切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的政治正确，并不打算做任何的修正。在比这看来，他还是过于白左圣母。如果这些政治正确真的都长期可行，那他就没错；如果这些政治正确真的隐含着大量的危机，那他就没有面对，自然也不会解决这些隐含的危机。这些过于僵硬的政治正确并不只有国家民族文明认同英文叫做 identity 这一个方面，关于个人自由、享乐、责任、家庭、生育之力、赡养老人、性自由、赌等一系列方面，都有两条意识形态路线的政治。在这几乎所有的方面，马克龙的左派甚至都受太深。上任总统奥朗德一直高举这些意识形态旗帜，但作为社会党一败涂地，这应当是这些价值观显然有重大纰漏的一个铁证。太多的政治政策无法言说，是西方陷入危机困境的一个深刻原因。马克龙在这些偏颇的意识形态激励之间似乎游走有余，但笔者怀疑这种游走有余是否真实。第四，下面的这个都不是太重要，关于欧盟，本人支持他在维持欧盟前提下力度改革的大方向，但是欧盟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本人心里也没有底数。第五，关于西方文明的主轴大西洋联盟，那是美国在主导，特朗普要拆掉一部分，似乎德国、法国、默克尔还是马克龙都不可能担得起力挽狂澜的差事。马克龙的对俄政策我觉得也大体中规中矩，他不会与俄国结盟，但也不会激化与俄国的矛盾。第六，马克龙的法国来自整个欧洲，似乎准备顺应而不是抗拒东方中国的崛起，主要在经济方面，中国与法国或者欧洲与东亚之间应当不会有对抗性的冲突前景，对此本人当然感到欣慰，但是他显然并无能力阻止阻遏中国东方的继续崛起。不过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上，马克龙似乎在提议对中国的对欧洲的投资设置障碍。说句实话，西方的贸易的确可能是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时代，但至少这样的政策主张就与他鼓吹的全球化开放的大众是相冲突啊。最后我想总结一下，马克龙现在是法国人历经艰难之后找出来的准救世主，虽然这个准救世主有些嫩，他能不能真正救法国现在还不好说，但害怕他得不到议会多数而是政陷于空转的忧虑已经成为过去式，他已经得到了必要的权柄，他会去努力去大展宏图。如果法国病、欧洲病是可治之症，那他就已经拥有了几乎最好的政治条件来治愈，至少是明显改善者。如果他依然治不好，甚至无法明显改善法国病、欧洲病，那就只能寄望于更猛烈的手段，比如下一次找一个真正的强人，就是赋予他一个真正的海啸，或者这里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他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中国先生孟子有云：“天年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回的确天有大任教育马克龙，但却并没有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空发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心，知易所不能，那个 艰苦竞争了，并没有兑现，没有这些历练的准教练马克龙能否完成诗人对他的期许，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一国军队最高的位阶属于将官级，这是整个团军的发号司令者。在法国，将官有四种，将官级别是以军服上所佩戴的几颗星数目来分别。在法国，军队的领头人物今天变成了由四星中将取代了之前的五星上将。比耶·德维利耶五星上将，过去负责法国整体对外军事行动的协作任务，他的军服肩膀上以及军帽上总共戴了五颗星星，也就是上将官阶。至于19日取代他位子的弗朗索瓦·勒贡特尔，则是法国的四颗星的将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选择勒贡特尔取代德维利耶成为法国军队最高领导后，可说打破了这个传统上进步出身的军队长久以来建立的习惯。这也是有史以来共和国总统第一次选择一个年纪比较轻的军官担任法国军队的参谋长，而过去的参谋长都是对于权力奥数的应对比较有经验，比较娴熟。勒贡特此前担任总理菲利普的军事顾问总长，他是从2016年9月1日起开始担任这个职务，历经前总理瓦尔斯及卡泽诺夫，但是他是在不久前的3月1号才升等到中将的官阶。勒贡特的人事任命令人惊讶，这是一位年轻的四星中将，法国军队协议里的两颗星是准将，在海军里则称少将，三颗星是少将职位，四颗星是中将，再来就是五星上将，在海军也是称为上将。然而名称虽然有四种，但是将官类的官阶只有两等级，也就是把准将及少将归为同一级。晋升的规则是由军官团的特殊地位来定义。对于巴黎人报的记者勒雅扎兹来说，他对素质非常优良的勒贡特尔的上任表示额首称庆。不过法国军队里是没有一颗星的将官官阶，其由来得溯及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如果说法国军队直接把第一阶级的将军发给两颗星，这是因为法国自1657年起介于上校级与元帅，也就是目前的准将官阶之间，原本还另有一个级别。这些军官他们不属于高阶军官，也不属于将官级。过去这些官阶被称为皇家军队的陆军上校，或者是海军里的旅长，他们军装上面有一颗星。不过这个官阶在法国大革命时间消失了。在1914到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大部分的陆军旅以及后来的步兵师都是由临时调派来的上校军官来领导指挥，没有替他们建立起陆军由骑兵佩戴一颗星的制度。这些军官只是在其军服领子上配有五条杠，这些有着石榴图案 军服纽扣的军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也不标示出他们的职称类别。勒公特将军是在其前任德威利耶辞职后几个小时，19日的周三被任命为接替者。根据政府发言人卡斯塔内解释这项人事命令时说，勒公特将军是来自陆军的将官，有着坚实的跨兵种事务经验，他是一个众所周知具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其军旅生涯中展示出这种我们当今面对情况所需的能力。他的临场及实战经验很明显在目前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时期是能带来一些贡献的。马克龙在介绍这位55岁出自法国著名圣西赫军官学校来自海军陆战队的勒公特将军时，称他为大家公认的军队中的英雄。发言人还透露，总统马克龙说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例如1995年在波黑战争中，在法军动员中，他能够用刺刀冲锋阵线，能解救法国士兵。他还到过卢旺达作战。政府发言人还强调说，这是一位年轻的将军，因此其任职正好可以持久长续，这对于我们目前要因应现况调整军事计划的法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在2018年讨论并表决这个问题，必能在未来几年指引领导三军的方向。所以对我们法国来说很关键的是，同时能够在未来几年当中有一位1962年出生的这位军队领导人，他显然的将可以伴随执行我们刚刚在军队上定的宏大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为您介绍法国的将官种类，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请听新闻提要。利比亚两大对立派别在巴黎达成走出乱局的原则协议，北京要求华盛顿停止侦察飞行，巴黎警察局终止驱逐一位无证件中国女子出境，斯里兰卡批准中企拿走深海港多数股权但只限营运，特朗普称美国准备与英国签署重大经贸协议，朝鲜可能会在停战64周年日再次试射导弹，人类8月2日起耗尽当年地球全部资源，德国拜仁足球俱乐部参与拜仁深圳足球学校的建设。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节目，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FabHits 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歌曲，由 Fallina Cause 演唱，歌名是 Rouge 的 Fool。 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Sortie d'un sommeil labyrinthe.